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陆家，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结论，这个结论也是希伯来书作者对我们的提醒跟劝告，不可以忘记的事情啊。我们一面读圣经，一面查圣经，一面讲圣经啊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该做什么。对不对？美国有一个妈妈，她上网啊，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。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吗？
为什么呢？
她不要她的小孩子来吵她。她一关就是一天一夜这样关，小孩子在外面又哭又闹又挨饿，她也不管的。
国内还真有这样的一个妈妈，出去了，因为她以前有吸毒史。俩小孩关在房间里啊，最后是被活活饿死
了。真的。
就今年暑假里面。
但基督徒读圣经啊，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，你晓得吧？太爱主了，聚会啊，读经啊，祷告啊，传福音啊，是不是？他忘记了他自己需要做什么。你是妈的该做妈，你是爹的该做爹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家丢下不管了，毁家纾难去聚会啊，难怪你丈夫不信主啊。
先看好自己的家。
话不能扯远，但是读圣经，明白圣经，明白这个啊，神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启示我们，晓谕我们，究竟我们明白了这些晓谕，当做什么？第一，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；第二，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；第三，存心忍耐；第四，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；第五。要干什么？
仰望。
要仰望。我们在讲这个仰望之前呢，一定要先记得啊，到目前为止他是不是讲到第五就没有了，很难说，也许底下还有，
应该是。
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暂且按下不表，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。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你们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。你看看吧，我们上次说了，忍受跟忍耐是不一样的。主耶稣对十字架的钉子啊，那是忍受大于忍耐。对于我们这些不成才的儿女啊，被盗的儿女啊，那是忍耐大于忍受。有罪人顶撞你，那你是用忍耐还是忍受呢？这里说的是忍受，一边忍受呢，一边思想。那陆家，你觉得在这里所说的思想啊，所需要的这个思想到底是思想啥呢？
就是有时候传福音别人不信，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呢，有时候情绪也不容易控制，就是别人要跟你就是要争论呢，你就很想要去胜过他，这些年会好一点。我就想说，我心里没有祷告了，其实就是当他有这个情绪，哪怕有一两个词是有这个情绪出来，我就是说啊，不管今天怎么样，你来做工哈。如果倘若可以呢，就再给他多一次机会。他现在的不明白是暂时的，如果你有作为的话，就慢慢的开他心窍。那今天有多少时间，几十分钟的聊天我不知道，但是能够松多少土，捡几块石头也不太清楚，对，就让主来做了。
陆家已经开始有种老弟兄症状了，是吧？
就是我不要
讲道给自己听了，
不想要再动情绪，因为当然了，以前这个慷慨激昂的时候是这样，把它压过去，好像我胜过他。
我在问的问题就是说，这里所说的思想是思想是什么？是思想是像你这样讲道给自己听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思想就是说，他现在不明白嘛，但是他这个灵魂还是很宝贵的。他虽然顶撞我了，羞辱你的信仰。
你还大概还没听明白我的问题。我问你的是说，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像你现在所讲的这种开导自己呢，还是在指别的事情？
你的意思肯定是说另外一个嘛，不是开导自己。
因为你讲了半天，你这个思想是开导自己的思想。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，所谓的你们要思想，就是思想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写到现在的事情。
因为我在想着后面免得疲倦灰心，就是传福音别人也没怎么样的，哎，这没意义啊。软弱的时候就想有点泄气哈，免得灰心嘛。那我就想说，总是要给自己鼓气了。
但你这个劝导自己啊，总有一天呢，自己是不听劝的。你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想通了，跟自己说说呢，啊，觉得这事情又有意义。可是你也许活到一天，我再怎么劝自己，自己不听劝呢、啊？因为我们人在肉身里面，这个肉身是不受教的。这里所说的思想呢，我认为他还是在讲前面一样的事情，就好像说，就仰望耶稣是一种思想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回事？从头想到尾。
啊，
见证人怎么回事？是思想这些东西，思想这些东西，思想啊是一个很好的词啊，它也很美丽，也可以这么解，也可以那样解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的，圣经所用的悟性也是一个很好的词。不好的词是什么？理智啊，理性啊，就不要去用，真的不要去用，一用你就糊涂了，人家听也听不明白。
还有。我经常说的感觉啊，
这有点没办法，这个口头语现在大家都是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说，不要说感觉，不要说感觉。
我觉得，
我去听我自己的节目里面都是一大堆，我觉得。
是剪节目之后就发现，哇，一个人的口头禅都是我觉得，每一句话的开头都是我觉得。哇，剪得好累啊，然后就提醒自己，你讲话不要这样，但是还是会犯魔。
传道人呢，真的，现在的科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就是你要去把自己录下来，把自己的话修剪，不要只是听过去，你要剪才知道自己有多少毛病。听过去光觉得自己这地方讲的不好，那个地方讲的不好，剪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结巴，多么多的口头禅啊，多么丰富的那个不准确的话到处都是。这里所说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，在我的理解是这样，我就没说我觉得了，对吧？我们的悟性，我们的思想，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溪水里边的石头一样，你让神的话不断地去冲洗它。这个思想不是你自己去想一些话，也不是想一些道理开导自己，这个思想就是顺着圣经的顺序，顺着耶稣的创始成终，顺着使徒保罗所遭遇的一切事，顺着他所写的信，顺着希伯来书带领我们所查的这些圣经，一遍一遍的理过去。你不断的理过去之后呢，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结果，你不再疲倦灰心。这个思想是最有效的，这个思想跟开导自己是完全两码事。所谓默想神的话，不是读了一句神的话在那想。我常常喜欢开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尤其从国内来的传道的弟兄姐妹，我说你们这个讲到是自由联想，看一个题目出来可以想到多少的圣经，然后再把那些圣经串起来，从这里跳到那里，那里跳到这里，啊，这个办法真的不是特别好。我比较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一段一段的去读圣经，一个字一个字的，按照它的顺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种冲洗。这个冲洗可以把你身上的杂质都冲掉，把你的棱角都冲掉。你顺着他的记载，因为神的话是炼净的，他的确对我们的悟性，对我们的思想有一种梳理的作用。
是
以前呢，我们说中国人他可以出口成章啊。那有一个诀窍就是什么呀？熟读唐诗三百首嘛，对吧？你读惯了，哎呀，你
读惯了，你很会写诗。
字那些声音，那些抑扬顿挫就跑到你的心里面。圣经是一样，是神的话实在是太 从他的语言上，从他的顺序上，从他的事件上，从他背后的心意上，不断的去让这些话了慢慢的洗刷你啊。
嗯，
这个叫思想。思想跟背诵也是不一样，很多弟兄姐妹他圣经很熟，他可以背，背得很快，你叫他一个字一个字去斟酌了，他不会弄。
有点像鸽子弟兄在节目里面说的，一个人如果习惯看参考书啊，
嗯，
忽然间给他一本圣经啊，他就觉得很陌生，不知道怎么看了。现在习惯就是说查经聚会啊，哎，我们应该去找本什么书来配套啊，
是是，
不敢去说我们凭空就拿起本圣经一起来念，发现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就到那种干的地步。
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圣经太熟了，以至于我在看它的时候呢我什么都读不出来，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成篇成套的东西，
嗯，
对不对？
也会也会
啊，它叫我们思想什么？思想它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东西。什么是希伯来书？就是这个作者带着我们去思想，思想见证人，思想旧约，思想那些更美的事，思想神从这些话里面给我们的警戒。哦，你思想多了，你自然就不会疲倦灰心嘛。你能不能想象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天走着他疲倦灰心了？不是说他不会疲倦灰心，而是他知道怎么不让自己疲倦灰心。这些都是他自己从旧约圣经里面思想出来的东西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我们跟着他的思想，我们不像他这么厉害可以去吃干粮，但至少你可以跟着他的思想来思想，
嗯，
这是挺重要的。然后底下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跟前面的关系是什么？
你们
为什么又说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？
罪恶相争，
怎么会跑出这么样一句奇怪的话来？
罪恶相争，
嗯，
难不成是那些罪人的顶撞吗？
你觉得呢？这就是我的问题了。他这句话是对前面所说的另一个角度的形容呢，还是他另起头的话？
嗯，另起头的。
对，就是第四节跟第三节有没有关系？第三节跟第二节有没有关系？如果第四节跟第三节有关系，那第四节跟第二节也有关系。
如果说跟第三节有关系的话，就可能跟这个忍受罪人的顶撞。
嗯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嗯，主耶稣忍受十字架。
对，
十字架是要干什么？到流血的地步。
流血的地步。
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呢，我们所忍受的不过是罪人的顶撞，还不是罪人的钉子嘞。这顶撞一下过去，他走了就算了，他总要回家睡觉的嘛。
嗯，
这个是我们与罪恶的相争，这种的抵挡呢，真的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
是，
这个也是他告诉我们去怎么思想，思想就带着比较嘛。你受苦不可能比约伯更多了，就不要说主耶稣或者保罗了。
这想也不敢想，都我们现在拥有的比主耶稣丰富太多了。
哎，对，思想他们就不会可怜自己嘛。
我想我爸那个年代就知道了，我爸那个时候，冬天零下这么多又很阴冷的时候，哪里有羽绒服啊，就是件棉袄咯，毛衣一个中山装，就这样了，哪里像现在又有棉鞋啊什么什么的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时代真太丰富了。嗯，
所以你的本钱比我们多啊。我还没有一个什么，我的爸爸是传道人，可以让我思想。你除了思想圣经，思想主耶稣，你可以常常思想你爹。嗯，这段话还没讲完啊，底下说你们又忘了，
又忘。
哎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这有点像主耶稣讲说你们这小信的人，那，你们又忘，
为什么疑惑呢？
你们又忘了，啊，你知道谁常常跟我讲这句话吗？
太太了。
哦，对啦，所以你也是一样，是吧？
经常的是需要提醒，哎，就是怕什么呢？年纪大了啊，哦，越来越别人说你又忘了，就是容易生气。
这个，
然后很会告诉别人，就告诉我孩子说：“哎，宝贝啊，你是不是忘了？”自己忘了的时候还不死不承认。
所谓又忘了，就是要记得嘛。那记得什么事情？顾佳，你讲的还真不错啊！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啊，他也是说到儿子与儿子有关，给我们念念吧。十二章第五节，这个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是什么？
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
嗯，
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
姐妹需不需要受鞭打的？
姐妹啊，
你觉得上帝带人啊，带他的众儿女有没有一点偏心呢、啊？我觉得是有啊。
嗯，显现的时候第一个像姐妹显现，是吧？
对，然后你看着彼得啊，他们要出多少洋相。
嗯，
保罗一碰见他先从马上跌下来，这马大碰到耶稣也没跌个跤什么的，对不对？
是，都比较少责备，哪怕是犯罪了，主耶稣还跟他聊天、
就是、对他们地挺好的啊，
骨中骨肉中肉的。
嗯，相当不公平的事情。当然他应该是给我们立了榜样的啊。所以这里他说你们又忘了，是忘了什么？一句话来说的话，到底是忘了什么？
管教儿子呢？
是叫我们不要忘记管教自己的儿女吗？
忘了保罗吗？
忘了保罗。
对啊，我爱你们如同父亲，是吧？好像母亲。
这应该就是他底下讲出来的，讲得很清楚了。你们所忍受的是什么？神管教你们，他叫我们不要忘记啊。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有一个总纲，那个总纲就是神在管教我们。
那吓坏了，什么事情都是神管教我们。
这当然就要整段把它念完了，等一下才会讲到说这个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光看见神的管教啊，不晓得他为什么管教，那你就麻烦了。因为这里所说要讲得更准确一点的话，其实是叫我们不要忘记神为什么管教我们，
嗯，
而不是叫你不要忘记神正在管教你。
也不要轻看这个，比较少想啊，有时候想、哎、不太会往这个方向去想。
但是首先我们要把前前后后连起来，他怎么突然跑出这样一个思想来？怎么突然讲到这里去了？讲到这个你所说大家平常比较少想的事情。
前面说你们要忍受罪人的顶撞，罪恶相争，
对，
我们也比不上啊，这个前辈那样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
是啊，
你就忘了管教了呢？
哎，更不用说主耶稣忍受的十字架的苦难是流血的。是，那这里这个管教到底是什么？而且这个管教可能跟我们啊，用鸽子的话说，教会老姐妹劝导我们的话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今天生病了，他就跟你说主在管教你，
嗯，
表示你不乖了，神用这个东西来罚你，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啊、嗯。但是这里又是圣经的话，神的确是在管教我们，他要我们不忘记神在管教我们，这所指为何啊？你必须把它找出来啊。
这个怎么说呢？我
怎么说呢？
看这个后面嘛，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，
积极的目的，
他就是要让我们成长。能够结果子，
这在哪儿啊？
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
你说后面是积极的，那前面是什么呢？
前面，神有主权。
你知道这段话不但来得突然呐、啊，而且好像对于这个突然的重点有点花了过多的篇幅。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说这个话从哪里岔出去，这个第五点岔出去之后什么时候是第六点呢？为什么岔出去这么远啊？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这一个岔路出去呢，好久绕不回来。如果我们注意他自己对他所提出这个重点的解释，就是十二章第七节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啊，这是在对于一件事情下定义。什么事情呢？
忍受，
你们所忍受的。
嗯，
他不是对忍受下定义，是对于这些收信的圣徒啊，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呢、啊，你们所忍受的，你也可以说你们所忍受的一切都是神在管教你们，这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思想。啊，你为什么会说这个好像平常不太想呢？那的确啊，你要每天都觉得无论什么事情临到，不是万事互相效力了，而是万事都在管教，那就比较麻烦一点。
是，
给他这里的确是这个意思。你们所忍受的啊，我们上次讲这个忍耐跟忍受不一样，会不会越讲越歪，讲的有点自己都收不回来了？你看他这里不断的讲忍受忍受，他就不讲忍耐了。
显然还是比较难受的，当时就比较愁苦、
啊。圣经的这两页里边，他到底说了哪些的忍受啊？
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。
嗯，
主耶稣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的。
这个我们上回讲了，对。还有呢，前面一章呢，
就是有个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因为同忍受苦害了。
恒久忍耐，是不是？但那个是忍耐，其实后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忍受啊，
忍受戏弄，
忍受言行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有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忍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忍受，当然我加进去这个忍字，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怎么样啊，忍受
忍受。
而这里接下去讲，你们所忍受的一切都是神在干什么，
管教你们，我哪里做不对了，
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错，就错在这个地方。我没想到管教就是哪里做不对了，一想到忍呢，就是光说忍受啊，就咬着牙憋着气，这样叫做忍受。可是这里的确是有两个不一样的东西，摩西是恒久忍耐，那这里他要我们存心忍耐，这个一定要在前，你才能够忍受旷野那些不争气的百姓啊，你才能够忍受这世界上所有的穷乏患难苦害，一定要先有一个忍耐的存心，然后才有所谓忍受的反应。我就说蒙哥越讲越收不回来呢，就是下大赌注继续讲下去。
你说有先有一个心理的预备是吧，
这个心理的预备跟他这里所说的又忘了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忍受啊，是花力气的，忍耐是存力气的，忍受是对外面环境一切事情的反应，忍耐呢是有没有这个环境，有没有这个事件都在里边的。所以为什么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不能说是恒久忍受，你一个恒久忍受的爱，那你肯定要爆发。你有一个恒久的忍耐在心里面，可是这个忍耐是一种存心，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存心呢，那跟这个不忘记有关系。哎，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，这样讲的比较清楚一点。比如说你有个孩子呢，哎，他就是念书念不好，
嗯，
是吧，那你忍耐他能够忍耐到什么时候呢？可是我给你加一个条件，你就能够几乎无穷的忍耐下去。你这个孩子啊，生下来的时候呢智商有缺陷，
嗯嗯，
那就行了，对不对？
有了这个知识就知道说啊，这个不可能念书念好，
因此你对他就有一个无穷的忍耐，你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智力就有缺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无论教他干什么，从吃饭拿筷子到画画，甚至走路写字，你就能够忍受别人所无法忍受的东西。那对于我们的妻子也是一样，你怎么样能够忍受他的唠叨呢？忍受他的啰啰嗦嗦呢？忍受他天天计算你的恶呢？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存心忍耐。请问你那个存心忍耐的不忘记的存心是什么呢？
当作自障儿了。对不对？
哎，这两个没关系的，你不能忘记，就是这是神赐给你来帮助你的，不是来做你的敌人的，是补你的不足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，对，你不能忘记他替你生孩子，他替你养家，他下嫁给你这个穷传道，是不是？
是，
那他现在唠叨你两句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何况他讲的不是没道理，他讲的是
也尽管说完了再继续捶背啊。
我前不久碰到一个好久以前的弟兄，他现在年纪也比较大，然后他也是晚年得子啊，疼得不得了，然后他就说这孩子不是不要管教，但是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啊，就说一句就好了。
我说第二句，
说一次说一句就好，就是爸爸跟妈妈的不一样。不是说你说的不对，要说一句话就讲完，而且只要说一次就好，那咱们男人啊就没问题是吧？他要多说了我们就要忍受了。
嗯，
那这个 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花了这么长的篇幅，其实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而且是希伯来书从开头到现在都还没有碰到的一个领域，你知道吧？他讲了这么多这么详细，他居然还有没碰到的领域呢？
什么领域？
哎，这个就是你刚才在说啊，这个管教是有积极目的啊。我问你说这个积极目的是什么，你说往后看是十一节，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同意，因为我认为实际上是第十节。为什么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管教我们？我们一般说的管教呢，是你错了把你打回到不错，这叫做管教。可是圣经所说的管教不是这样，圣经所说的管教是十节最后的几个字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
嗯，
不得了的一句话，而且这是一个不得了的重点。希伯来书从开头写到现在还没有讲这个事情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圣洁上有份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
我们在天上成为神的基业，神也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，是不是？
嗯，
我们与他同在，他与我们同住，直到永远啊。那个是有份于神的国，有份于神，没错，那是在天上的事情。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可以在哪一些的天恩上有份，你可不可以为我举出来？希伯来书讲到这里说我们在哪些事情上有份，这个至少是第三个了。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有份，
嗯，
这个比较容易一点。哎呀，主耶稣给彼得洗脚，我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
在基督里有份，
对，我们有份于基督嘛，啊，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他成了我们的圣洁、公义、救赎啊，
嗯，
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我们也有份于基督嘛，啊，这个比较容易懂。
国度性情。
第二个就是讲到与圣灵有份，对不对？尝过天恩滋味，与圣灵有份。但是这个都还是讲到基督，讲到圣灵，不是讲到我们。什么时候我能够比较有一些的百分比是所谓的神性情在我里边呢？从哪里开始啊？从这里开始，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
他给我呢，还是我自己去得呢？
哎，那当然不一样。你如果说是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圣洁的人，那就不能这么讲了。
嗯，
这是他神的本质。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可是我们不可能圣洁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哎，那你刚才提出性情，这个性情是彼得讲的，有份于神的性情啊，可能是比希伯来书讲的更进一步，但是这都是同一个领域的。神的生命，神生命的表现可以直接转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而且今天在地上就已经开始。这件事情怎么做成的？是借着神的管教来做成的，并没有别的办法。因此，你所遭遇的一切环境都可以说是神管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不乖，甚至因为你很乖，神才还要管教你，要你不断的忍受，不是忍受一种，而是忍受各样的穷乏、患难、苦害。
嗯，
为了要让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子，这叫做存心忍耐，这是你所以能够忍受一切的因由。你如果什么时候忘了神有这个，哎，路加所说的积极目的啊，那你就光记得愁苦啊，不知道平安，不知道怎么看这件事了。
嗯，忍受的时候一般啊都是目光短浅一点。
嗯，
所以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么苦，往往都是身体，但是精神上又有点煎熬。因为这个煎熬为什么呢？因为看不到出路到底在哪里，
对对对，我看不到他这个受苦的意义是什么，他的结果是什么？
啊，这个根本就不明白。那何时熬到头呢？哎呀，还有好长好长时间呢，才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然后对未来又不知道。
所以后面他才讲说结出平安的果子，你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呢，你自然有平安的果子，你也知道这个义，这个平安的果子成为你的证据。 啊，你在管教里面会有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，他为什么要讲这么长一段的圣经，好像岔出去的话呢，就收不回来了一样了啊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老实说，这个换我十年前的我自己啊，哪怕从小信主不明白，就是好像就没到那个时候。
对，
就是落在这个忍受里面。不知道。没有一个长久的方向啊，没有一个答案啊。
对，
就是信归信神啊，但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，哪怕我们也念这些话哈，太难懂啊，得不着这个怎么说呢？就得不到这个力量。
其实他这个东西都在里边，难懂呢，还是因为我们读圣经读的支离破碎。你看这里，如果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就说了。前面讲了五点，第六点在哪里？再复习一下五点：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一共五个。那第六个是什么呢？第六个其实就是十四节，你那天已经找出来了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并且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第六点。跟前面凑得多么好。
我还想说这个岔出去的也要忍受神的管教。
你如果单说忍受神的管教，就成了一个律法性的。但是追求圣洁是恩典性的。因为你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啊，这非得是神开恩给你，你是得不到这个的。那我们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是差不多了，我们把第六点暂时提出来。其实当他提出第六点的时候，已经解释了一大段了啊。因为从说你们又忘了，就一直目标是指向神的圣洁，要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彰显出来。我们要有份于基督，有份于圣灵，有份于他的圣洁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。今天我们节目必须停在这个地方。陆家，谢谢你了，我们就下回再谈。
好，
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